小骚逼儿，磨两下子就受不了了。
刘波淫邪地盯着陈梅春意盎然的漂亮脸蛋，把手指从壁里抽出来，在女人的面前晃了晃，手指上沾满了银液，在灯光的映射下闪着亮光。
壁里这么快就出水了，是不是想草逼了？
陈梅羞得闭上眼睛，默不作声。她万万不曾想到，白天时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的公安局长，在床上玩女人时，竟然如此粗俗。刘波忽然转身，从床头拿起一本影碟，塞到陈梅手里，指了指电视旁边的影碟机，命令道：“
看看这个。”
陈梅不知道刘波玩什么把戏，吃力地从床上爬起来，看着陈梅扭着丰满的大白屁股走向电视机。刘波的鸡巴一下子硬到了极限，恨不得立时扑上去，干了这个腚大乳肥的美艳少妇。但他还是忍住了内心的冲动，因为他知道，这个光着屁股的美女早已成为自己案板上的一块肉，自己想怎么玩她就怎么玩她，想什么时候操她就什么时候操她，所以今晚一定要尽情的享用，慢慢的品尝。电视屏幕闪了闪，然后出现了清晰的画面。在一间宽敞的客厅里，沙发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非洲黑人，他面前站着一个长相漂亮、身穿学生制服、黄皮肤的亚洲女孩子，看上去年纪也就十六七岁。那男人用英语大声向女孩子说着什么，女孩子满脸惊恐的一个劲儿摇头。男人忽然甩手打了女孩一个大嘴巴，女孩被打得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男人随即扑上去对女孩拳打脚踢，女孩娇小的躯体在地上翻来滚去，嘴里发出尖锐的哀嚎。男人终于停止了对女孩子的毒打，对她大吼了一句。女孩战战兢兢地从地上爬起来，开始解自己身上的衣服扣子。男人也开始脱衣服，三两下就把自己脱得精光，鸡巴耷拉在胯间，虽然还没有勃起，却已显得十分的粗大。
啊！
被刘波搂在怀里，双眼注视着电视屏幕的陈梅，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呼。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外国男人的那个东西。这时的电视机里的男人，虎视眈眈地盯着面前慢吞吞正在脱衣服的女孩子，不耐烦地大声吼叫着。女孩子赶紧迅速地把身上仅存的胸罩和三角裤脱了下来，接着跪倒在男人脚下，伸出白嫩的小手，握住男人耷拉在胯间的大黑鸡巴，撸了几下，然后张开嘴，含住鸡巴的前端，轻轻耸动头部，用小嘴为男人套撸起鸡巴来。刘波明显地感到，伏在自己怀里的陈梅，呼吸越来越沉重了。他低头看了一眼，只见陈梅俏脸粉红地盯着电视屏幕。显然，电视中的情节对他的刺激很大。
宝贝儿，好好学学。
刘波淫笑着对陈梅说。画面十分清晰，能够清楚地看到男人的阴茎在女孩子的嘴里迅速地膨胀，越来越粗，越来越大。女孩只能勉强吞 进鸡巴前端的一部分，两腮被嘴里的大鸡巴撑得鼓鼓的。电视中出现了男人阴茎的特写镜头，又粗又长的大鸡巴呈微微弯曲的形状向上方挺立着，龟头硕大，阴茎下端轻轻抱起，跪在他胯下的女孩子一边用手抚摸着男人的肉蛋，一边用舌头舔弄着硕大的鸡巴头子。男人大声发出充满快感的呻吟，刘波将手里的半截烟碾没在旁边的烟灰缸里，双手握住陈梅的双乳大力揉搓着，陈梅的身子剧烈的颤抖，此情此景就算是征服烈女恐怕也不会无动于衷，何况陈梅只是个有着正常生理需求的普通少妇。刘波把他的手牵引到自己的小腹三角裤衩的边沿处，体内已经欲潮专涌的陈梅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进了男人的三角裤中，握住了刘波那根已经硬起来的大鸡巴，他的小臂已经有些湿润了。电视里的男人突然推开胯下的女孩子，嘴里发出一声命令，那女孩立刻狗爬在地毯上，圆翘白嫩的小屁股高高的撅了起来。男人走到女孩身后，双手抓住女孩的胯骨向上一提，像拎小鸡子一样把跪撅在地上的小姑娘提了起来，又粗又长的大黑鸡巴顺势一下子就从后面插进了小姑娘的逼里。电视里传出噗呲噗呲的操逼声，接着画面上出现了鸡巴操逼的特写镜头，男人粗大的鸡巴在女孩的逼里急速进出，大鸡巴将小嫩边塞得满满的，随着鸡巴的抽送，逼缝口的嫩肉一吸一缩地变化着。现在是从上向下拍摄的俯视镜头，小姑娘白嫩的屁股占据了电视画面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则是男人又粗又长又黑的鸡巴在飞速地运动着。刘波猛地脱下身上的三角裤，把陈梅的头按在自己的胯间，
宝贝儿，给哥裹两口。
大鸡巴顶在陈梅的红唇上，陈梅发出一声耻辱的呻吟，却没敢躲避，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是在男人的催促下乖乖地张开了嘴。她还是第一次为男人口交，学着刚才电视中小姑娘的样子，用嘴套撸着刘波粗硬的鸡巴，她感到嘴里的肉棒子变得愈发粗大，电视里不断传出小姑娘咿咿呀呀的叫声，刺激得她更加空虚，心里不禁产生一种屈服认命的念头，更加卖力地快速起伏头颅，同时用手抚摸着男人阴茎下端的两颗肉蛋。他偷偷看了刘波一眼，见男人的表情异常兴奋，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突然一把推开他，指了指地中央的位置，命令道，
趴那儿。
陈梅见电视里的黑人依旧从后面大力监察着小女孩，知道刘波也想要这样干自己，想到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用嘴为男人舔了鸡巴，居然又要趴在地上让人家干，一向心高气傲的陈梅内心深处不由地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可事到如今， 哪里还有别的选择？他只好扭着雪白的大屁股下了床，双膝跪倒，手肘撑着地毯，头也低垂底地，把两半白花花圆滚滚的大肥屁股高高的撅在空中。电视里的奸淫仍在继续，而现实中一个又白又嫩赤身光腚的漂亮小媳妇正跪撅在那里等着挨操。刘波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走到陈梅身后，这个平日里一向目中无人的阔太太，三年来只能在背地里幻想着的大美女，今天晚上已经被自己玩的和那些卖淫小姐没什么两样，先是被自己不到一分钟就彻底扒了个精光，然后用小嘴把自己的鸡巴给裹硬了，现在就像一条被剥了皮的母狗一样跪撅在那里等着自己随时上去操他。想到得意处，刘波胯下的鸡巴胀得更加粗大，抓住陈梅纤细的腰身，蹲下身子居高临下，大鸡巴一下子就操进了陈梅的骚逼里。陈梅被干得一声娇啼，身子向前猛地一荡。刘波双眼盯着电视屏幕，仿佛和电视里的男人比赛一样，疯狂地检查着胯下的女人。刘波干过的女人不少，但多数是卖淫小姐。干小姐时，她从来不敢大意，都是戴着安全套，所以难免会有一种隔靴挠痒的感觉。而今天骑在胯下的良家少妇，她可是120个芳心，大淫鸡巴没有丝毫隔挡地插在陈梅软乎乎的肥逼里，肉包肉，肉裹肉，实实在在的操逼，简直令她爽到了极处。电视里的女孩的呻吟声越来越大，不一会儿陈梅也忍不住叫出声来，咕叽咕叽噗呲噗呲的操逼声，女人咿咿呀呀的叫床声此起彼伏，电视中的声音和现实中的声音混杂在一起，说不出的淫靡刺激。电视中的男人把头扬起，脸绷得紧紧的，加快了抽送的速度，看样子快要射了。此时极度兴奋的刘波也逐渐来了感觉，大鸡巴大开大合，每一次都插到陈梅肉壁的最深处，小腹啪啪地撞击在女人丰满的大白屁股上，把肥嫩的臀肉干得突突直颤。跪撅在地毯上一丝不挂的肉体被刘波操得向前一耸一耸的，陈梅小腿微张，娇喘着上气不接下气，仿佛为男人操他助兴似的，不断发出淫媚入骨的浪叫。电视中的男人突然把鸡巴从女孩的逼里拔了出来，乳白色的精液一股一股地喷射在女孩圆翘的屁股上。与此同时，刘波也开始了最后的冲刺，双手死死地抱住陈梅白嫩嫩软乎乎的大屁股，又狠狠地在她的逼里操了十几下。当最后一次把鸡巴深深地插进逼里的时候，终于兴奋到了极点，马眼一张，滚烫的阳精激射而出。
因为用心，所以动听。欢迎收听《信八精读》。
人生常望水长东，聚到无穷便是空。谁知百花真颜色，其实一切皆梦中。 再一只是第二看守所，服刑的苗彩虹和柴莲，这天突然大喊冤枉。所长白威明亲自一问，二女把在东望分局被刘波奸淫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来两人本以为把那位刘局长伺候舒服了，便可以平安无事，万没想到稀里糊涂的被判了一年半的劳动教养。头两天两人都没反应过来，后来越想越憋气，本来他们做小姐的和谁做那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次让人家白白给干了不说，还判了重刑，换成是谁心里也难以平衡。两人私下里商量了几次，最后决定豁出去了，反正也判了，他不让咱们好，咱们也不让他好过。白文明听了二女的举报，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和刘波是高中同学，他的老婆和刘波的老婆还连着点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又是同在一个系统工作，两家平时多有走动。再说官官相护，就算和刘波没什么关系，也总不能为了两个卖淫小姐去得罪一个公安分局的局长吧。白维明让人把二女先带下去，随即拨通了刘波的电话。这几天的刘波可谓春风得意，几乎每晚都和陈梅在一起鬼混，前两次还在宾馆，后来干脆堂而皇之地睡在陈梅的家里。待白文明把话说完，刘波早已通身是汗。
老白，你可得帮我，帮我把这事儿压住，千万万千别泄露出去。
刘波语无伦次地说道。
不是我说你啊，老刘，你这胆儿可真够肥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顶风上，你说我能压得住吗？那两个娘们儿当众的大喊冤枉，看守所的人都听见了，我要是不向上面汇报，等到李局亲自过问下来，恐怕连我也吃不了兜着走。那咋办啊？
刘波听白维明说的在理，此时的他头脑中一片空白，一点主意也想不出来。
老刘，你别急，我说你也是从大江大浪里过来的人，怎么遇到这件小事儿就晕头了呢？依我看，这算不了什么，不就是两个小姐吗？有什么不好对付的？那你说说看。
听白维明胸有成竹的口气，刘波仿佛看到了希望。
刚才我都想了，关键是这个新来的李局，我们大家都不熟，说不上话去。依我看，你干脆求求二栗子。二栗子？哪个二栗子？
刘波问。
就是咱高中时的同学，坐你后位。啊，你说是徐铁力啊？听说他不是在上海吗？能好使吗？呵呵，他倒是不一定好使，但他老丈人好使啊。你说他岳父？
电话那边的白维明压低声音说出一个人的名字。
真的？
刘波惊道。
那可是时下权倾朝野的大人物，都到这时候了，我能骗你吗？要是他老丈人哼哼一声，哪怕是 放个瘪屁出来，你的事儿不就完了吗？哈哈。
白为民笑着说，
不过念书那会儿，我和徐铁力关系一般，这么多年又没有往来，现在求人家，你放心吧，求他准成。这个人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讲义气，好大喜功，喜欢听奉承的话，你给他戴戴高帽，凭当年同学一场的关系，他肯定不能拒绝。再说了，他又不搭傻，就是一句话的事儿。那好吧，我试试看。哎，老白，你怎么这么清楚徐铁力的情况？
刘波说，
我和二栗子念书时关系就不错，你还记得不？有一回梁三驴子和二栗子闹矛盾，梁三驴子从校外勾来两个小流氓，把二栗子堵胡同里了，是我出面给解的围。你还别说，这二栗子还真是个有良心的人，就这事儿一直都没忘，去年春节跟他通电话时还提这事儿呢。现在这小子可是今非昔比，去年就进上海市委了，有他老丈人罩着，那前途还不是光明万丈。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求他，我给你电话号。
三天后，市局李长友局长突然找刘波谈话，刘波心知肚明，但仍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准时来到李局长的办公室，其实内心已紧张到了极处。
李局，你好。
见李局长面无表情，不知是喜是怒，刘波勉强地笑着，冲李局长打了声招呼。
坐吧。
李局长指了指旁边的沙发。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
刘波强作镇静。
不知道。小伙子行啊，门子挺硬啊。
李局长依旧面无表情地说道。刘波心中一惊，看来二栗子是真的求人替自己说话了。不过究竟好不好使，现在还看不出来。
坦白交代吧。
李局长的声音变得十分的冰冷。
交代什么？李局，我不懂您的意思。哼，不懂。
李局长甩手扔在桌子上几张笔录说，
自己看。
刘波拾起笔录，简单的翻看了几眼，正是苗彩虹柴莲检举揭发他的材料，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叙述得详详细细。刘波只感到手脚发凉，但他也不是等闲之辈，稳住心神强笑道，
这分明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嘛。分明是两个人尽可夫的小姐受到法律制裁之后的一种报复行为嘛。哼，李局，就这事儿您说可能吗？您信吗？我信。
李局长死死地盯着刘波，斩钉截铁地说，
我为什么不信？刘波，你也太小看我李长友了吧。在公安战线上摸爬滚打了20年，不敢说熟读兵书，久战沙场，但就这种小儿科，我就是闭上眼睛用屁股一想，也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你信不？